各位，你哋好，今日系第三集嘅世界各宗教漫谈。喺一集里面呢，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个印度嘅圣地，佢直就系甘地道场。呢、这个圣地呢，我喺2006年12月17日呢，同一个印度家庭呢，去到一个位于纳格普尔，即是印度中部的纳坡的一个名胜来的。这个名胜呢就是叫做甘地道场 Sivagram Ashram。据当地人称呢，纳坡这个地方是印度全国的中心点来的。而在纳坡的市里面呢，就兴建了一个巨柱。而这个巨柱呢就标志着呢整个印度的中心点。而当时呢，印度圣雄甘地在他当年呢就选择这个纳坡的地方呢作为他鼓吹印度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他取去意思呢都是说呢，希望这个运动呢在印度中部呢，印度的最中心点呢是推展至全国的。纳坡呢，纳格普尔呢是一个经规划发展出来的城市。在100年前呢仲係遍地農村，但而家呢，我當然去嗰陣時呢已經係興建咗好多新型嘅住宅同埋商業大廈，有寬敞嘅馬路啦，連接全國嘅鐵路同埋內陸機場，交通呢都算發達嘅。我呢喺香港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曾經呢喺納坡印度呢個納格普爾地方呢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啦，但是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呢，纳坡的地方呢同我在香港呢生活周围的地方是很相似的。因为香港其实大部分地方都是规划出来的，香港很多新市镇的公路呢同埋设施呢其实同纳坡的新市镇同埋设施都很接近的。当你呢去到纳坡地嗰啲百货公司或者商场嘅时候呢，你甚至乎呢你入到去呢，我觉得好似去咗深圳啱啱落成嘅商场大厦一样㗎。咁呢个呢係因为西方全球化嘅结果啦。虽然而家印度个全球化或者西化过程係好慢啦，咁但係呢当佢一啲新嘅设施兴建嗰时候呢，其实同香港呢或者现代化的城市是很相似的。但是呢，印度人呢其实呢在甘地理想的印度人呢是不应该学习西方的文化的。这个是圣雄甘地强烈的意愿来的。甘地认为呢，西方物质文明呢本身就是罪恶的根源。机械的出现导致过度生产，手工艺没落，继而大量人口失业。他认为呢，人力作业的社会呢是很难对大自然造成严重的伤害的。就好像印度传统的社会一样，大部分人呢生活都很简朴，很节俭。而且印度文化呢是极度呢重视宗教信仰的。绝大部分人呢都热衷于敬拜神明，在精神上呢获得满足。远远超过希望在物质文明那里去获得满足而去不断地去追求的。甘地甚至认为人类是不需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手织的粗暴麻衣比机械大量生产的人造纤维是更加好的。故此甘地主张印度人要自己做棉线，自己织布做衣服，在农业上用回牛隻同埋简单嘅工具嚟耕种。人呢要透过劳动去赚取生活所需。甘地认为呢，人类唔应该放眼于全世界。因为人类呢生下来呢只有两隻手两隻脚，而唔系三头六臂。人唔懂得飞天遁地。上天其实已经限制咗人类嘅生活范围。只要每个人呢系甘于喺小社群里面呢过住简单纯朴的生活呢，在生活当中体验神的存在，追求灵性的价值。甘地认为呢，这样的社会呢才是最和谐的社会。 相反呢，由于工业，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贸易的发达，于是造成各种的侵略、剥削和罪恶呢，亦都可以透过发达的交通工具呢而去扩展得很快很广泛。这个呢就是罪恶的祸根来的。甘地追求的是反璞归真的生活。甘地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呢，和老子理想的小国寡民呢是非常之接近的。甘地在他著作中的陈述呢，在道德经里面呢，老子呢很简单地用很短的文字讲了出来了。在道德经第80章那里的话，小国寡民使有十八之器而不用，使民众死而不远徙，虽有周瑜无所成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民服结成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个呢，老子所讲的小国寡民呢，正正就是呢甘地呢所认为呢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民各自很简单很淳朴的生活，国与国之间呢根本是不需要往来的。甘地道场呢是位于西花关 Sivagram， 是距离呢拿格普尔，距离勒坡100公里的郊区，最早是成立在1936年的。甘地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实现理想生活和印度独立运动的根据地，是出于他节俭的品格。因为那里的地价很低，他可以用最少的钱去成立这个道场。道场里面每一座房屋的建成都是用很简单的物料、木材和泥土，没有任何的装饰和美化，但是十分简约和干净，这个本身就是美。我当时呢和一个印度家庭呢一起搭火车呢，是去到勒坡这个拿格普尔 Sivagram 甘地道场这个地方。大约呢从勒坡火车站呢需要两小时车程呢就到达这个 Sivagram 的了。这个呢是最便宜最便宜最经济的方法来的。如果呢你租车揸私家车去呢，一个钟头呢就可以到达甘地道场㗎啦。去到甘地道场呢嘅火车站呢，我哋再搭一程出租个小车呢，大约15分钟呢就到达啦。甘地道场嘅环境呢好清幽，令你感受到呢印度乡间嘅自然美。道场呢是免费工人游客呢是参观的，是不需要一分一毫的。这个呢在世界上应该是绝迹的事来的。甘地道场不但只是免费参观，而且呢它欢迎呢游人呢入去居住。你想在甘地道场那里住几耐都可以。只要呢你肯做义工呢，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就可以了。在道场入口处呢有商店售卖书籍、衣服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书籍呢全部都是甘地著作和他有关的书来的。甘地的著作是很广泛的，从饮食、医疗、政治、宗教、文化和法律呢无所不包。足以见甘地不单止是一位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而且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据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这么说，他自小就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来的。当面对大群人讲话的时候，他会很怯场。这个是他早年当律师的经验来的。但是他认为有灵性的人应该讲话不多，雄辩滔滔只是诡诈伎俩，他没有将自己不能够讲嘢叻这个性格看成一个弱点，反而呢他觉得这个是上天对他的保护，因为他要想了才能够讲出来， 由於習慣講嘢唔多，而且每次都要經過思考先講出嚟呢，所以甘地認為呢，佢好少會講錯嘢或者亂講說話嘅。慎言呢係修身之道，甘地呢生下來就慎言呢真係難得。雖然甘地自稱自己講嘢唔多，但係甘地嘅著作呢就非常之豐富。淨係呢翻譯成英，淨係甘地自己嘅英語作品呢數目都好多啦。而佢嘅思想呢全流露喺佢寫作之中，故此呢佢唔需要呢係講太多嘅說話。喺商店裏面呢售賣衣服呢是由人手編織的棉布製成品，手工是比較粗糙，日用品是一些番簡和洗髮乳，用天然的材料製造。商店裡面的擺設一點都不起眼，也都不吸引，也都沒有任何的商品化的意味，也沒有任何的裝飾去吸引顧客，甚至想賺錢或者回收收回成本或者捐獻呢都沒有的。入到甘地道場呢，甘地道場是由一間間簡單的房子組成的，房子屋頂用瓦片砌成，房子裡面的牆身全部塗上灰白色，咖啡色的屋頂和木梁襯上灰白色的牆身，加上房子外的露天場地全部都是用泥沙和碎石鋪成，整個道場呢就好像布满了咖啡色和白色的组合，外观是非常之洁净，同埋是非常之简约和洁净的。我们呢入到第一所最先兴建的房子呢，里面呢除了有墙身高处设置的一些木架给游人摆设行李和皮肉之外呢，整间房呢没有任何的家具。人哋呢嚟到道场呢其实呢系只在乎灵性嘅追求，而所有嘅物质需要呢都系最少最少嘅。甘地道场呢曾经吸引咗好多愿意追随甘地，愿意为印度和平独立出一分力嘅人。曾经有好多人呢愿意舍弃一切呢住喺甘地道场嗰度呢支持甘地嘅独立运动嘅。另一间房呢是一所独立兴建的房呢，就是甘地所住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个简单的家具摆设。甘地的木拖鞋和手杖呢就摆在房的西面入口的玻璃柜里面供游人参观。房子的蓝色呢是独立的浴室和厕所，还有木制的床和按摩台。甘地死后咧，仅存嘅遗物咧，亦放喺呢个房里边嘅另一个玻璃柜里边。内里咧冇任何贵重嘅嘢，只有纺织棉线嘅工具啦、木盒、眼镜、玻璃瓶、银盘、一串念珠，同埋咧三只小马骝嘅摆设。呢三只小马骝咧，系甘地成日咧用嚟警戒佢自己嘅。一隻馬騮呢掩住雙眼警惕自己呢唔好睇污穢嘅嘢。一隻馬騮呢掩住耳朵警惕自己呢唔好聽污穢嘅說話。一隻馬騮呢掩住嘴巴警惕自己呢唔好講污穢嘅說話。呢、這個就係中國儒家思想孔子喺論語裏面所講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據說呢三隻馬騮仔呢嘅擺設呢係甘地認識一個嚟自日本嘅佛教朋友所送贈嘅。故此甘地呢以為呢呢三隻馬騮呢係代表咗日本佛教嘅思想。甘地呢對中國文化呢係毫不認識嘅。喺甘地道場裏面有一個空地供集体祈祷活动的，就在甘地居所的正前面，用短小的木栏杆呢围住整块空地。甘地每日呢就在这个祷告场主持祈祷和分享他的思想。 他指出呢，这个祷告场呢必须设立在露天广阔的地方，好令到呢就算是最贫穷的人呢都可以来到。每日大清早的早晨4点45分开始呢，就会有早晨的祈祷，而黄昏的祈祷就是在6点钟或者6点半开始的。在清晨和黄昏时段的祈祷呢，第一个要念诵的就是日本的佛教土文。甘地虽然间很热爱印度的文化和宗教，但他是有普世的宗教观念的。其实呢，印度教特点就是能够包容一切的宗教思想，并且能够将不同的宗教观念呢转化为自己的体系里面的。佛教呢是起源于印度本土。佛教虽然在印度本土呢是消失了，但其实呢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教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已经吸收了佛教的哲理。而且呢用了一些佛教观点去解释婆罗门教的信仰，由婆罗门教呢发展成为今日的印度教。故此呢甘地那种普世的宗教观念呢和印度思想文化呢其实是一脉相传的。在这个祈祷场里面呢，一开始就是念诵日本佛教的土文，之后呢就会逐一念诵印度教、伊斯兰教、波斯教，即是所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石刻教和耆那教的土文，然后呢再唱诵宗教的诗歌。波斯教呢即是所罗亚斯德教呢，就是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10世纪在波斯，即是今日的伊朗的宗教，又称为古波斯天教。他的始创人就是所罗亚斯德。咁我喺上一集度都有介绍到呢个所罗亚斯德教㗎。而石刻教呢就喺16世纪印度西北部呢旁遮普喷扎呢地方呢有圣人拿纳克 Guru Nanak， 公元1469年到1539年呢个圣人呢系创始嘅宗教㗎。石刻教是主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应该团结，以和平温和的方式建立一个超越教派的统一宗教。而耆那教 Jainism 在印度的起源是和佛教是同样那么古老的。他的始创人就是大雄尊者 Mahavira， 公元前599年到527年。马哈维瓦是早过佛祖释迦牟尼出生，是同佛陀是同时代的人来的。耆那扎那的意思就是圣者或者修行圆满的人的意思。耆那教主张正行，包括了非暴力，这个正行包括了非暴力，即是不伤害任何生物，诚实语，只是讲诚实的说话而不会伤害人，不偷窃，纯洁行，即不沉溺于肉体的快乐，同埋不执着，即话呢是不会依附于任何人地同埋物的。甘地认为呢，人呢是不可以呢没有神的，脱离神的生活同埋思想呢是人类最大的堕落。他对宗教是没有唯我独尊的思想的，他认为全人类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庭，应该无分国籍、种族和宗教的。甘地道场是一个灵舍，印度称为 Ashram， 入住的人是要遵守11个规条的。这11个规条包括第一就是诚实，第二就是非暴力，第三精洁，第四不占有，第五不偷窃，第六是以干粗活赚取食粮，第七就是控制美国，第八就是无惧怕，第九是宗教平等， 第十是有爱论人，而第十一呢就是去除不可以接触阶层。灵舍最后一条规则呢是要消除印度社会存在的不可接触阶层，这个是印度社会最低下的阶层，是受尽凌辱，没有出头的希望的。参加甘地领导印度非暴力独立运动的人呢，都不可以有阶级种族的观念的。印度呢社会呢在几千年来呢，大致上呢将所有人呢分为四大种姓，这个就是所谓印度的种姓制度。最高的种姓呢就是婆罗门 Brahmin， 掌管宗教事务的。第二级呢就是萨提利 Satriyas， 是统治阶层，即是皇室贵族。第三级呢就是吠舍 Vyas， 就是商人。第四级就是首陀罗 Sutras， 就是劳动阶层。这四级以外的第五级呢就是不可接触阶层，英文叫 untouchable， 亦即是贱民。甘地曾经讲过呢，他不会参加灵舍里面呢同一阶级种姓的结婚礼的，他只会参加跨阶层的结婚礼，目的就是要打破印度阶级种姓思想。但很可惜呢，种姓制度的消除呢是意味着很多人的世袭利益呢是受到侵犯，所以呢在印度社会面对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虽然间在甘地以前呢曾经尝试打破印度种姓制度的圣人呢是很多，但时至今日呢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依然存在。婚姻嫁娶呢是要门当户对，婆罗门呢只会同婆罗门结婚，父母不会同意子女呢同出身低下种姓的人呢结婚的。在道场的东面有一个独立的房，曾经是一个麻风病人居住过的。这个麻风病人本来是一个有学识之士，熟悉这个梵文 Sanskrit。Sanskrit 是等于印度的古文，古往今来都不是人人都识，只有少数有学识的婆罗门种姓才能够通晓梵文的。当时在印度呢，麻风是不治之症，患病的人是要被隔离，被亲人离弃，受尽歧视的。而这个有学识的麻风病人呢，他一心是打算自杀的。他想着死之前呢去拜会甘地，然后才死得瞑目。于是他呢就瘫了在甘地道场的路边等甘地经过。甘地见到他就跟他倾偈，劝他不要自尽，还要将他呢接到去灵舍居住，亲自照顾他。当时灵舍里面呢好多人呢都反对收容这个麻风病人的。但是呢甘地话呢，如果边个反对嘅话，佢可以离开啲灵舍，但系呢个麻风病人呢一定要住喺灵舍里边。于是乎呢嗰啲人呢就兴建咗一个独立嘅房呢俾呢个麻风病人居住，而甘地每日呢都嚟照顾佢嘅，帮佢清理佢嘅伤口。呢、这个麻风病人呢佢心知道呢佢咁做会拖累甘地，打算呢暗中呢绝食以了结残身嘅。两个星期后呢他绝食了两个星期，但是两个星期后他都没有死到，而且呢发觉到他的病情呢有退减的迹象。根据这个事例呢，后来人家发觉到呢原来呢断食呢是对麻风病人的其中一种疗法来的。虽然这个麻风病人呢最终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康复，但是呢他已经比一般患病的人呢是活多了很多年了。而且这个麻风病人呢曾经在甘地道场这个灵舍里面呢曾经做过几个婚礼的主祭来的。因为甘地的指示呢，甘地的追随者呢在灵舍附近呢兴建了一条村呢是专门收容这些 患有麻风的病人呢，帮他们照顾他们的。在金地洞场呢，东面呢还有一个金地的办公室，里面有电话亭，方便在德里组织独立运动的头目和金地联络。在办公室里面呢还有一个大木箱，旁边呢摆放了一把很长的木剪刀。这个是由于在 Sivagram 这个村落里面四周都是丛林，有很多蛇出没的。而整个道场的空地都是用碎石铺地呢，就是令到蛇呢不能够在碎石那里蠕动。咁呢就可以防止森林里面嘅蛇呢去走入金地道场嗰度㗎。但偶然呢都会发现呢有啲蛇呢喺道场嗰度出没。而呢个木剪刀呢就係、是、要将啲蛇叉住啦，然后呢放喺木箱里面。但佢哋係唔会将啲蛇打死㗎，而係第二日嘅大清早呢会将呢条蛇呢放返去森林里面㗎。而喺金地道场里面呢，从来冇人呢係会因为被蛇咬伤，被蛇咬伤㗎。有一次呢，金地呢坐喺地上面默祷，有一条蛇呢穿过佢嘅大腿。佢呢金地呢係保持坐姿，示意其他人呢要保持安静。后嚟呢佢向别旁边嘅人呢透露呢，当条蛇呢爬过去的大腿的时候呢，他金地这样想，如果那只蛇咬他的话呢，他死了就算了，至少这条蛇呢都还可以生存。印度信仰呢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呢就是非暴力，梵文称为 Ahimsa， 它的含义就是指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呢不伤害任何生物，并且呢以无限的爱呢去覆盖整个宇宙。圣雄甘地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就是以这个信念作为鼓吹印度独立的原则。他曾在他的著作中呢这样讲，我相信我所宣扬的信息是普遍的，我感到我可经由我对祖国印度的服务奉献而尽善尽美地完成我的理想目的。如果我能在印度成功达成，则我便可完成我欲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印度自古以来呢就具有非暴力的传统。印度的三个主要宗教呢是印度教和跟它关系密切的耆那教和佛教。这三个教呢都是以非暴力视为重要的美德。佛教所讲的慈悲正是印度教所讲的非暴力。耆那教呢不但同佛教一样鼓吹不杀生，甚至呢要对昆虫等等微细生物呢都要加以保护添。甘地在他的自传中透露呢，他至少呢就好害怕杀害和残害生物的行为。由于对所有残暴行为都出于害怕，故此他希望能够尽量避免一切残暴行为的发生。所以甘地呢是非常之崇尚非暴力主义的。而甘地呢亦都是一个宁死不屈的素食者来的。由于甘地长期食素，甚至连奶都不饮，导致是蛋白质缺乏的。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医生呢就劝甘地呢要摄取多啲蛋白质食物，最少饮一啲奶啦。但是甘地系完全拒绝嘅，无论牛奶、羊奶呢佢都唔会饮嘅。甘地宁愿身体虚弱致死，佢都唔想呢系残害啲动物嘅。虽然甘地嘅身体呢系好虚弱，但系佢始终都能够生存落去。可见人呢活着呢唔系单靠食物嘅。一般人对甘地的执着呢是很难以理解，但是这个就是印度传统文化之一。故此呢甘地当他见到条蛇呢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呢，他宁愿自己死呢他都觉得呢 唔想去伤害呢条蛇嘅。金地道场里面呢有金地嘅太太去夫人独立嘅房嚟嘅。呢、這个房子呢係金地嘅追随者諗出嚟嘅。佢哋认为呢金地嘅妻子呢唔能够成日同金地一起呢混喺啲众男士之中。佢太太都要梳洗休息嘅。故此呢就諗到呢为金地嘅太太呢係兴建独立嘅房。当时呢介绍金地道场嘅印度嘅导游话呢丈夫呢经常都会忘记妻子嘅需要。反而是金地身边的人呢看到金地的太太的需要的。道场的另一边就是学校不开放给游人参观的。这个学校呢是非一般的主流学校而是实现金地理想教育的学校来的。金地认为呢识字不等于教育教育和工作是不能够分开。故此在这间学校里面呢他会教导学生是耕种、园艺、木牛、纺纱、织布和手工艺的。那么在我们离开金地道场大约十分钟呢就有一所金地的展览馆摆放了金地生平的照片和模型展览的。同样都是免费参观的。展品非常之简陋没有精美的制作。这个呢正好配合金地只在乎心灵的追求。一切起居飲食的物质需要呢都是最少最少的。金地道场呢代表了金地简单而理想的生活。金地原本打算在印度独立之后呢就会回到这个 Savarkar Ashram, 这个金地道场那里呢过去理想的生活。但是当金地去了德里以后呢在1948年1月30日呢金地在德里广场呢是遭刺杀身亡的。印度虽然间取得独立但是很多问题呢不断浮现。金地退休的心愿呢终于都不能够实现只留下他的道场代表了金地的理想的人生。我们呢当时呢同我一起的印度的一家人呢在金地道场那里参观啦，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在大树下面呢吃自备的午餐。其实印度人呢他有个习惯就是很多时候喜欢自己一带午餐带食物出去自备食物出去的。不同香港呢你去到哪里都外卖自己什么都不用带但印度人是很喜欢自己呢带备食物啊干粮啊水这样的。在金地道场里面呢环境是很干净很清幽没有金雕玉砌没有空调没有餐厅没有任何美食但是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我们离开道场的时候呢就搭出租车呢去回这个 Savarkar 的火车站那里。金地道场和火车站呢其实都是咁落后但是金地道场就好干净火车站就污糟其实美同丑呢都系一线之间嘅啫。金地道场里面呢每个人都系自食其力各住简单朴实宁静嘅生活呢、这个呢本身就系一种美嘅生活。
喺节目完之前呢我想将一个印度梵文嘅诗歌呢俾大家听。佢嘅内容呢大概好似大乘佛教嘅心经。呢、这个诗歌呢我觉得非常之优美。希望大家细心欣赏。多谢收听。
मनोबुद्ध्यहंकार चित्त Shivoham, Shivoham, Shivoham.